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唯愿你今天在天上的时候能够悦纳我们所有的祷告，悦纳我们所有的敬拜和赞美，悦纳我们接下来的分享和听到的时间，悦纳我们在主里面交通的时光。因为主你知道今天是属你的日子，是我们每一个归你为圣的儿女在主里面应该欢喜快乐的日子。因今天你曾战胜死权，你曾胜过魔鬼的权势，你曾胜过死亡的毒钩。因今天你大声，你曾宣告，你拥有了世上所有的权柄。你要我们来学习你曾教训过我们的，也要我们来见证主你的荣美。主，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我们就一心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愿意抛下我们世上所有的烦恼和愁苦。是的，在世上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的重担。主要唯愿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能够抛下所有的负担，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唯愿你来替我们承担所有的重担，在你的荫下，我们能够得享安息，并且这安息是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直到归主天家，直到回到你的怀抱。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也愿意在普天之下凡奉你名聚会的地方，都有你的仆人，都有你的使徒在当中为你做那传讲，站在你的祭坛上为你做那勇敢的见证。因为我们知道这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这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主，也感谢主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了牧师，也感谢主你使他刚强壮胆，也感谢主你以真理为腰带束在他的腰上，你也赐他有满有口才，你也赐他有足够的口才，你也使他在你面前能够成为那忠心的仆人，宣讲你的话语，见证你的荣美，见证你的大能。主，感谢你，唯愿接下来的时间里面，你的灵充满他，你使不大能够在当中传讲你的话语，点亮我们众人，使我们众人能够成为那合一的一群，成为那合一赞美的一群。谢谢主，愿你得荣耀，愿你被高举。我们这样不配的交托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请坐。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分享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15-4:7，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新约圣经加拉太书3:15，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
所以你们人就像大话，大话，所以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只有许多人，乃是说你们爱各子孙，只有一个人，就是基督。
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
因为承受产业，若恨不律法，就不恨不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
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
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
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这里，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启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的因信成义。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罪者、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田业的主人，但为爱奴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
乃在师傅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
我们为爱奴的时候，受管于自主小职之下，也是如此。
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
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
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属父，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感谢主啊，我们又来到主日，所以感谢主。我觉得圣经的真理真的是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道给我们足够的智慧，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当然我们不要狂妄，我们不要自以为是，也不要害怕。上帝给每个神的儿女带领真的会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要感谢主，神的恩典是够大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关键是我们默想的是什么，我们的眼光到底放在哪里。所以我觉得保罗在那个时代他也面临什么犹太人对他的强烈的攻击。所以呢，感谢主，那我在今天讲加拉太书这一章呢，我觉得是我一直很兴奋的要讲的内容。这个内容坦白讲是会有所区别，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同的宗派之间、不同的信仰背景不是互相攻击，但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我记得我在北京那天晚上，我特别跟那个本来这次特意邀请来的讲员，他一家我们一起吃饭，麦克阿瑟那个教会的一个宣教士，他有五个女儿叫乌朵金花，最后来三个女儿在美国，然后两个女儿在他身边的，他一起吃饭，我们也谈一谈关于信仰，关于基本的信仰要道。但感谢主，竟然在这些真理上我们领受的是几乎一样。他说我们的伟大的麦克阿瑟牧师啊，他的领受圣经却是非常谦卑的。他们说我们的牧师只讲真理，只讲圣经。我说当然我去过你的教会，我也听过麦克阿瑟的三堂讲道，他只是圣经学讲道。他说你听我牧师的讲道好像他很古老，好像 不是实物，好像不知道现在的东西，他却是最知道，但他讲出来都是圣经，从圣经来让你自己看现在，他说都有答案。所以我在那边听麦克阿瑟讲到，如果没有耐心的话，听他讲到呢会觉得有点平淡，因为呢他讲的什么，他从来不讲一个主题似的，他就是讲加拉太书，那好像我们那上面也讲加拉太书，他也讲一段加拉太书，他就这样讲，他在他教会就是每个礼拜就是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讲讲，有的时候是讲五节，有一次是讲六节，有一次是讲三节，他讲到哪时间到结束，为什么呢？他说下次我还要讲，反正我不停地按照圣经讲，就不停地这样讲下去，但是却遭到就这样的讲了，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他们告诉我，他们告诉我，哎，你看张老师，你看那个听众在麦克阿瑟讲到的时候，在讲台的左右两侧都是持枪的教会弟兄姐妹的保警察，为什么？原来都洛杉矶的警察是他们教会的会员，都是带着枪要保护他的，为什么呢？自愿成立治安队，为什么？因为他被很多美国自由派的人恨恶，有时候严要把麦克阿瑟给暗杀掉，因为他讲很多的真理，抵挡了现在美国所谓自由派的一些思潮，所以很多自由派的信仰的人对麦克阿瑟也不高兴，所以他们教会就洛杉矶的警察们自动组成了一个教会联合保安队。所以那麦克阿瑟讲完到下去之后，马上几个人就围着他，就把他送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就避免有人暗杀他。所以我们看到没有，真理就是被人恨恶的，但是我们人要传讲真理，我们要去捍卫真理，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在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勇士，那我们说这个他是什么，我们现在引言，我们已经看到了，今天我们会在第三方面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辩护，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把匕首。保罗知道什么是最厉害的武器，真理就是武器，那个真理可以直插撒旦的心脏，那些所有抵挡基督的人害怕的是什么？是真理。魔鬼撒旦也会挑起我们的血气，让我们用真理加血气来给抵挡他的话，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我们只用真理，我们可以望为实，我们可以去得胜。所以今天我们看着，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什么？上一次讲的是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我们已经讲完了。恩典跟律法的关系里面呢，那个我们讲到，哎呀，不是因行律法，而是因信领受圣灵和什么新生命，救恩是本乎应许，而不是律法。好，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我们会讲第二点，叫应许跟律法的关系。大家很注意，这个区别很微妙，但是呢，我上次讲了，我们已经讲完了。大家注意，一定要注意听哈，这是代表了本教会信仰的最重要的立场。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立场，我认为你在天主教会待着做信徒，或者你不够达到我们天主教会信徒的基本的真理的领受，或者有一天你离开我们教会了，就不出奇怪。如果这个真理你没有掌握到，你受到外面的一些东西的冲击，你会觉得天主教会在这一块好像没有很多教会更宏大、更渊博、更懂得所谓的时事带来的信仰的一个挑战。其实我告诉你，真正是我们要回归古道，循环古道，看看圣经真理的那个力量是多大。所以我们要看看，所以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跟江老师在我走的那个第一个礼拜天说，不仅是因信律法，而是因信领受圣灵和新生命。所以加拉太人他本身的经历是本无言之性，我们不能多看，今天时间比较紧张。第二，亚伯拉罕的经历也以因信称义为本，称义在前，新割礼在后，大家明白啊，这个很重要的。第三呢，使得亚伯拉罕成为因信称义之人的父，因信称义叫信心之父，是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神以此为他的义是在前，然后割礼才是神所给他的一个印记而已。我们等会要注意看这个，我们今天不能多讲，但其实律法是带来咒诅的，大家记得哈。哎，我总是感谢主，我告诉你啊，我真的很奇怪弟兄姐妹，我真的想告诉很多弟兄姐妹，你要跟共产党讲法律吗？我不攻击政府，我不攻击政治， 我绝对不会跟共产党讲法律，我这个立场我绝对要定死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法律。上帝的法他懂吗？完全无知，完全门外汉。他们的法律呢，他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你相信谁？你跟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人讲法律，浪费你的时间和精力，被牵着鼻子走，你的血气不知不觉就被挑逗起来了。你跟一个完全的血气中身的人，完全是邪恶的来抵挡基督的信仰，如果我们跟他讲法律，你必败无疑，对牛弹琴。为什么？因为第一，上帝的法他们是完全无知的，明白吗？他所定的法，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看。为什么不看呢？因为那个法律简直是……所以那天我在我们长老那个小组里面，我说你千万不要讨论那些东西，那个就是想消灭我们信仰的邪恶的东西，你怎么去看它研究它干嘛，简直浪费时间。所以我跟我的长老们讲，我们把它踩在脚下，与我们无关，我们已经超越了，连摩西的律法我们都超越了，更不要说哇什么。我不是说我不是中国公民，我当然就是中国公民，我当然尊敬任何国家的法律，但如果他的法律是维持我们的生存生活，维持我们的信仰，我们都能够尊重，但是企图消灭我们信仰的任何的法律都是邪恶的，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们一定要有个正确的立场，我们不把自己看得很高，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很低，不要再去给他做奴仆。我们等会来看这个问题。所以以律法为本的都是受咒诅的，因为我们的罪人都不能靠着肉体去行权律法，你跟他绕圈子绕圈绕了一圈，你被绕进去了。弟兄姐妹懂了吗？你会被绕进去的，人太软弱了，不靠圣灵，百分之百靠圣灵征战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你要承认，我自己坦白讲，我是恐惧战惊的。包括这次我出去去几天，摸到每个地方，我跟弟兄姐妹讲，无论公安在门口干什么，我们先去做我们的事情，我们绝对不要拍视频。我跟弟兄姐妹讲了，不要拍视频放到网络上去，我们没有胜利，耶稣让我们得胜，我们对政府来说没有胜利，我们对公安来说没有胜利，我们对弟兄姐妹来说没有胜利，我们只胜过撒旦，明白吗？我们胜过那空中的属灵的恶魔了，就够了，我们已经得胜了。但是我们要谦卑，一定要谦卑。为什么？做上帝我们所做的事情，结果交给了按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他们说，张牧师你到底怕不怕？如果你觉得不应该讲了，我们就不聚会了。我说你们决定，你们是当地的人。他如果张牧师你真的讲到他们来了怎么办？我不知道，安迪带领，但有一条，把我带走的你们不用管，我就在你们北京，就在你们教会带走的，你们只管在家为我祷告。我要学习彼得，我要学习保罗，神与我同在，在哪里都是天堂，你相信吗？所以不用来找我，我会回家的。所以我那跟他们，他们也问我怎么应急，我应急的措施是，只要来。如果他真的要把我带走，你们不要管我，不要找我。为什么？因为谁与我同在？他与我同在就够了，一切都有了，然后看神怎么带领。你们自己学习你们的功课，我学习我的功课，好不好？相安无事，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什么呢？我们什么呢？因为基督耶稣的救恩在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恶，就是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使我们这些罪人都能借着信得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靠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啊，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好，那我们说，你看，对， 我们领受圣灵得到新生命的确据，是我借着我们的信心，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所以在这里大家，我上次讲到结束什么呢，是第十四节，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终于带出了上一次讲恩典和律法的关系，我带出了第一个词应许。我告诉你，这是我对圣经里面，我信主不久之后我就特别喜欢的一个词，叫应许。应许什么东西？上帝的恩赐所答应给我们，他白白的恩典所答应给我们，那个东西他不会收回的。任何事情不可能废掉神的应许的，无论他多么厉害，他多么的强势，他多么的想抵挡神，但神的应许永不会破坏。我们来看看啊，那天我们刚才就恩本无应许而不是律法，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词。当然大家有没有注意读十五节到第四章七节，如果我们把一到七节暂时放一放，你注意在十四节，一章十四节说，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佛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是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再看是第三章二十九节，你们既因信属乎基督，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你看我今天讲的是十四节跟三章二十九节结束，什么？就是我们是借着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也借着信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承受，凭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我们就来看今天在讲什么，我们在讲什么。那我们说应许在先，在先啊，这个大家能够明白的。所以在上帝的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十六节说，所应许的就是先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众子孙指着许多人，那是说你那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什么？基督。所以我们要来看什么？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地上的万族因他得福，这个我们不去看了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虽然万族是因亚伯拉罕得福，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二，我们看第二个经文，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神再一次坚定说，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这位我这里用的什么？这次用什么？刚刚加拉太书特别讲是单数，不止众子孙，但是那一位子孙是谁？耶稣基督，单数。所以，当然我们不去看创世纪十三章十五节、十七章七到八节里面不断的来强调、坚立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那个后裔是谁？耶稣基督。你看到了四十六章，创四十六章快结束创世纪的时候，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怎么样？雅各的神。上帝与雅各确认亚伯拉罕的应许，看到没有？这就是创世纪完美的结束了。我们的神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信心之父，这个信心神也赐给了那个以撒的神，他的儿子，神也赐给了他的孙子雅各的神。他们都靠着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都是有人有活的神。他们都是相信什么？神所应许给他们的那个未来的那位弥赛亚。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又是在末世的时代，一定要注意很多的方法，很多魔鬼的诡计，很多敌基督的人，总是让我们的目光稍微偏离一下基督，他就得胜，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很多地步。但是呀，但是旧约圣经也好，到了保罗时代，他不停地告诉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目光一定要专注于神所应许的那位唯一的所有的拯救、盼望、信心、焦点，连你每天的行为准则都要定在他的身上。 所以等一下我要给你们带到更古老的时代，不但是亚伯拉罕的时代，其实我们要这个经文打出来哈。我们先看这个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我要把你带到更古老的人类的始祖时代。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你知道你不重视，没有把它真的拉起来看看圣整本圣经在讲什么。我今天要跟你讲创世纪到启示录，一个超越时空的时代。我们来看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跟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当然这一段已经有了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就没有已经在这里了。我要把它串来，串成一条线，形成一个面，一个面要到一个立体的空间。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先读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预备起。
我要把你和你人立志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立志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上你的头，你要上他的脚跟。
来，创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到十六节，
你受受满足，你列祖同罪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献上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法则打他，用人的鞭子打他，但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他，像你该在你面前所背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必坚定。
好，往上走一走。那我这个经文先不要动哈，先看一看。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我们说从神所应许的那位弥赛亚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应许给我们呢？不是偶然的，不是后来的，不是到亚伯拉罕时代我们看到了，也不是在挪亚时代，也不是在该隐和亚伯时代，而是在始祖亚当夏娃的时代。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应许我们的祖先，我们最早的那个堕落的始祖，上帝却对他们兴起了拯救，完全发出他自己的那个救恩的信息。什么的信息？所以那个整个的亚伯拉罕亚当的应许里面，我们没有把它打出来，我们把它重点打出来，因为我们今天是围绕着应许来的。他说我要叫你和女人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什么为仇，女人的后裔要杀你的头，你要杀她的什么？请问女人的后裔是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对不对？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是谁？他不是男女结婚生的孩子，是童女怀孕，玛利亚所生的。所以耶稣基督他与撒旦彼此为仇，所以呢，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击打了魔鬼的头。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而他要伤耶稣的什么脚后跟，是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伤他的脚跟而已。但耶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什么头。所以这个经文很有趣。有一次有一个说信主的弟兄啊，他有一天来找我，哎，张老师，我很厉害。我说你什么厉害呢？这个经文啊，很多人解不开的。这个女人的后裔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说我，你说呢？那这个他，你跟女人对头，然后呢，这个蛇要伤他的这个脚后跟，这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说你说什么意思呢？他说我回去很精妙的用易经八卦算出来了。他用易经八卦来算这个经文说的。我说你拉倒吧。如果你不悔改的话，你麻烦了。你怎么用易经八卦来算圣经，乱扯一通。过不久，这个弟兄呢说我不听他的，他跑天主教去了。他说我在张老师那里查经查了几年，我跟他讲那个女人的后裔，他不听，好奇妙的上帝的启示给我的，叫他拒绝我的观点，我不跟他聚会了，我跑天主教里面去了，就信了天主教去了。说的，我说你从来就没有信仰，要救主帮助你，救主来拯救你，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好，我这是一个插曲而已啊，就是我们小心不要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玩，总是我想玩圣经里扯，想圣经说我要把圣经解得更透彻更有亮光， 要小心，不要扩大内容，不要增加很多不应该有的东西。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撒母耳在这个这里面，我们说这个是叫亚当之约，亚当之应许，这个啊，我们把它叫做亚当之应许。下面是什么应许呢？在中间插的是亚伯拉罕之应许，对不对？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要加第三个什么呢？在这里说，这你是谁？大卫，对不对？好，大卫说，你列祖是为了我变成后裔，接续你的位，这个后裔是谁？可能不完全是耶稣，但是是两个都有，对不对？为什么呢？那我被坚定他的国，他被我为我那边见到殿宇是谁？所罗门。好，再往下走，你看，我被坚立他的国，哎，知道什么？这是谁？你觉得是所罗门吗？所罗门要永远吗？很快就完了，对不对啊？最多犹大支派大卫的子孙做完，一直做到哪一年啊？做到哪一年？电脑最发达的时候到几八六啊？五八六的时候，五八六，在公元前586年啊。我最早听这个电脑286386是林星跟告诉我的，那我不懂电脑的，他比我懂多一点啊。他用的286386很高兴啊，这个电脑很高级的。我更是乡下人也看，哇，我们林星说，哇，这个386486，哇，好高级，我乡下人第一次看，谁都看不懂啊。后来我记586啊，我记中586就没有了啊。这586呢，这所罗门的后代大卫的话就住到586年就没有了，西底家没有了，怎么到永远？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知道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然后呢，当然以色列这个他又有关于双面的一个应验啊，双方双关的一个应验，但我仍实在不离开他。你看到没有？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定，你的国也必仍坚定直到永远。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我没有打出来，是什么呢？这个叫什么约？叫什么呢？叫大卫之应许。这么着整本圣经贯穿了四大应许。第一，神首先给亚当之应许确立了弥赛亚的救恩，然后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把女人的后裔升华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再往后延伸一步叫大卫之应许，延伸到大卫的子孙，然后一直到最后给你叫新约之应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是整本圣经，我告诉你新旧约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个，其他东西都有可能会变，都有可能在上帝的工作的方法在改变。对犹太人的启示跟外邦的启示不一样，神对外邦犹太带领跟犹太带领是不一样的。犹太人是什么？神所拣选的儿女，从肉身来讲特别的民族，所以神对犹太人的救恩的方法表现跟外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是以本来的橄榄树，我们是后辈加上什么野橄榄枝子，其实救恩是一样的，应许是一样的。所以整本圣经如果你不做到这一点的话，你会节外生枝。我告诉你啊，这几天我在很多地方讲到，他们就问我很多问题，包括现在国内局势，我只告诉你一句话，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句话，一定要坚持应该坚持的东西。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东西？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理你绝对要坚持，只要你放弃你都是害怕了，你都是懦弱了，也都是残兵败将。但有一条我要告诉弟兄姐妹了，不必去坚持那些圣经没有说的东西，坚持应该坚持的，也不用去坚持那些不该坚持的，你们自己去判断，自己祷告。神给每个人带领不一样，我承认很多弟兄姐妹问我这问题有压力的，很多人内心有压力，外面的也跟内在的压力都有，知道吗？有教会外的压力，有教会内的压力。他说张牧师我们怎么办，我们该不该做，我们该不该参与一些东西。我说我没有答案给你们，我只是请你们自己去祷告，你们自己去祈求什么呢？你们要坚持你们应该坚持的东西，但是也不一定要坚持那些圣经所没有的东西。 这个你们要自己去判断，自己祷告，神必给你们智慧。因为你们里面的圣灵跟我里面圣灵什么一样的宝贵，是我必须相信我的弟兄姐妹，相信在不同地方的弟兄姐妹，上帝在每个他的国度是丰富的，上帝的国度的带领是非常超过我们想象的，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怎么样呢？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说整个圣经要用四大应许来创，你新旧约才不会有该坚持的不坚持，不该坚持的坚持，就出了很多问题。为什么？因为新旧约的灵魂贯穿整个新旧约的那个约的核心是什么？亚当之应许，亚伯拉罕之应许，大卫之应许，到新约之应许当中，说有挪亚的应许，挪亚的应许是包括在了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和亚当的应许里面，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从大的来讲，整个新旧约你贯穿始终的就是四个重要的应许：亚当、亚伯拉罕、大卫到新约。所以你记得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马太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家注意了，到整个的新旧约一套启示录也是认为大卫的子孙那位弥赛亚就要来临，神所应许的那位人类唯一的救主。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定要把你的靶心一定要定准，不要偏离，不要东张西望，不要被我们说资源匮乏的时代，我们小心我们容易井底之蛙，我们成为我们很狭窄的知识，导致我们片面的理解圣经，理解我们的信仰，这叫鼠目寸光。但反之，现在的资源太多了，所谓的各种的观点说法太烂了，你要保持一个足够的专注力，定睛在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的应许身上，定准他，不要左右去抓一些不该抓的东西来加进来，这个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所以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看到，好，我们再很快来看看啊，我们来看看，这是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上帝接着，好了，应许在先，仍然什么呢？上帝借着摩西颁布的律法是在十七节说的，也就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这是我们孩子们正在背的经文，我们亲自去孩子们正在背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全章，很快背完，我们就背完了。所以背完了什么呢？就出埃及记一到十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开始，也就在主前一千四百四十五年，即在上帝与雅各确认亚伯拉罕之应许后四百三十年才颁布了律法，看到没有？也就是什么概念？所以连亚伯拉罕跟摩西律法之间都差了四百三十年，你更不要说亚当之约了，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律法之约不能废掉什么？应许之约，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律法之约不能废掉。这十七节说，这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怪不得，我承认，我们经常有时候跟老师开会啊，后来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啊，有时候我妻子坐在我旁边，她发现我讲话开始讲兴奋了，叫得我开始要讲一些福利出来了，讲一些鼓励人的话出来了。那特别他觉得我在这个一激动讲出一些话来，开始对别人开始产生承诺的时候呢，有承诺的嫌疑的时候呢，我妻子一般觉得我还没有考虑清楚，或者他觉得不一定的时候，赶快就手就捏捏我的大腿，意思说你不要再小心，因为你答应别人的话你要不要随便说啊，因为一旦答应了就不能什么，就要兑现的吧。当然有时候我说，后来我跟我妻子讲，有的我并不是应许大家，并不是答应，我说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请大家跟我一起思考，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方法，如果上帝给我们开路上，我们可不可以有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福利呢，或者有美好的一个安排呢，就是反正是想给大家思考，给大家一起祷告。但是呢我妻子会说，听人有时候会认为这就是你对别人的什么承诺， 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没错，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不改变的。那我们效法耶稣基督，一旦我们这个基督来说，我们的承诺也是叫一诺千金，也是今天不要改变。等我慢慢去看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是上帝的应许，它不可能被律法改变。如果按照律法来说，好了，这个应许就破掉了。为什么破掉呢？因为律法来说是让你，我们待会来看这个问题，来看看啊。那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按照律法的目的，我们就应许就被废掉了。为什么呢？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因为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律法来了，罪就什么活了，然后呢我就死了，那我就被定罪了。应许能不能成就啊？应许就没有了吗？为什么？因为按照律法来说，我们以前叫无法无天嘛，有法来了我就知道什么，原来我是有罪的人。那罪的公价是什么？哎，那我该死该死该死，大家只能死。所以怪不得我们鲁迅先生是吧，鲁迅先生骂那个中国的封建体制骂的什么过不过瘾呢？比较过瘾。所以鲁迅对这个封建礼教啊，所以看的确实比一般人透彻。所以他是横眉冷对千夫指，真的是。但是呢，鲁迅骂的痛快，就骂到什么程度呢？骂骂好死吧。为什么呢？因为他也走不出来的。你光把这个封建礼教、封建体制看得很丑、很糟糕、很虚伪，那问题你给我出路在哪里？人家问鲁迅先生说：“你怎么有解决之道没有？”鲁迅骂一骂说：“我也没有解决之道，骂骂痛快，一死骂完一直死呗，反正笑着也死，骂着也死，怒气也死，反正死的壮观一点也可以的。”所以很多人叫游戏人生，没有解决之道。为什么律法是为过犯？律法界定何为罪，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概念。律法使人知道自己是罪人，即人具有违背神旨意和犯罪的内在倾向。律法就是这样让你完蛋。我跟你讲，你以为啊，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我们不要说别的法律，按照中国所谓的这个，我认为是很多邪恶的法律哈。如果按照法律，人绝对的执行，还有没有一个人在监狱外面啊？所有的人都应该在监狱里面。你以为你逃脱那个法律的审判吗？没有，对不对？所以有句我就说，有机会我跟带你们去探访一下东帝汶那个牧师哈，东帝汶的那个牧师啊，他就是从马来西亚独立出来的嘛，对不对啊？他们说我们是伊斯兰国家，我们绝对的法治国家，就定了很多法律，国王定了最严格的伊斯兰法律。什么呢？你的手让你犯罪，把手剁掉；你的眼睛犯罪，把你眼睛挖掉。你的耳朵犯罪呢，把你耳朵割掉；你的鼻子犯罪呢，鼻子割掉。就他们建立了严厉的法律，我们坚决执行。就他们真的定了法律，在八年前还是六八十年建立的严格的伊斯兰国家最严厉的法律。结果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建立了八年到现在，说一个法律一个条款都没实行。为什么不能实行呢？他一实行的话就完蛋了，这个国家就自取灭亡。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健康的人，一个国家国王都少两个耳朵。那个总统都少两个鼻子，少个鼻子没有两个鼻子，只有两个鼻孔啊，两个鼻孔。这个国家没有一个人是健全的，全是残疾人，还都严重的残疾，甚至有的人都应该被杀掉。所以他的所谓的法律也实行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律法是叫你知道你就是一个罪人，你没有办法拯救你自己。还有呢，律法也使人经历并明白靠自己无法行权律法，从而唤醒人类需要寻求上帝的怜悯、恩惠和救赎的意识，这才是律法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在这本章的九到十二节就是这样说的，对不对？可见呢，以律性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常照律法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是说律行的也是的，就必因此活着。所以说在这里看到没有，那二十二节二十四节怎么说呢？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会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就圈到那将来的道理显明出来。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门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真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看到没有，律法是我们训门的什么师父，是把我们这些本来无知的人，本来自以为义的人，本来自以为有能力的人，把我们引到什么基督面前来。明白这些意思吗？律法就完成它的使命，恩典来成全了什么律法。律法所有的那个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你不要以为这样就废掉律法了，不是的。所以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乃是成全律法。律法一些精义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家一定要明白。所以律法让你明白你是无法赎罪的。我经常讲什么，律法就像一面什么镜子嘛。喂，我说弟兄啊，你脸上有灰尘了不？脸上怎么搞的？你第一反应是什么？去照镜子。那镜子本身能不能洗掉你的灰尘呢？能不能洗掉你脸上的那个污秽的东西呢？它无法洗掉，你要去用水去洗你的脸。同样道理，律法是一面镜子，让你知道你的罪，知道你的污秽，但是律法本身不能洗掉你的罪。你赶快一个被主拣选应许的儿女，他就会去寻求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一个什么罪人，谢谢你透过你的摩西十条诫命让我看到我真是一个罪人，我是该死的，我是污秽的，我是不配的。我们不是跟人比的，不是我比那个人差比那个人好一点，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在那个人面前我认罪，在那个人面前我有什么耀武扬威，这不是真的认罪，这是绝对的错误的，绝对不是真的。圣经里面扫罗大卫面前两次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他认罪了吗？ No， 他对神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只是什么面对大卫他觉得自惭形秽，这个没有用的，明白吗？没有用的。昨天我跟一对夫妻谈了几个小时，几个小时，我谈了背后，我告诉他，我最后告诉那个丈夫说，你认罪吗？你说你信耶稣，你必须认罪，你不认罪，你说信耶稣你是虚假的。他说，我承认我在某些人面前，我可能在你张老师面前我有罪，但在我老婆面前，在我孩子面前，我绝对没有罪。我说你的信仰是虚假的。我就开始帮助他，开始明白他的罪。最后感谢主，他说：“如果你有正确的信仰，你需要这个信仰，你无条件的跟神认罪，你不是跟人认罪，否则你不是真基督徒。你要记得，你不信就不信，没关系的，不信也不是你的问题，你是最大的问题是你有罪，靠自己我们都不能信。”后面求主来带领哈，所以我们来看，好，对，我们要今天我要时间好，我们看什么呢？下面什么？律法与之约，这个很重要。律法之约与应许之约，这个区别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看什么呢？人的文约，他说一旦立定就没有能废弃和加增的。这个保罗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刚我就跟你讲了，就连我们人对人的承诺啊，基督徒啊，我经常跟那弟兄姐妹说，你无论签合同或者你是口头承诺。基督徒你要什么呢？对你的承诺要什么？要千万不要轻看，你不能答应的不要答应，你一旦答应的呢，就是你的本分了，就是你的责任了。虽然你本来做义工，本来你是无条件的，本来你是信慈善的，本来你是可怜人的，都没有关系，但只要你口头承诺的东西你必须百分之百成就，否则你就是亏欠神，你就是亏欠人，别人对你有任何的态度的反弹，对你有任何的得罪，都是你应该的。你先不要讲条件，不要讲我对他那么好，我虽然在某个方面没有达到，他就对我这样了吗？ No， 因为你人的文约也是特别基督徒，你一旦有，你要重看你的每一个承诺，千万不要随便去背弃你的那个承诺。这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应用， 你一定要记得感谢主什么呢？保罗都这样讲了，说连人的文员 A 大利丁都不能够废弃和加增的，你想一想为什么我们教会的那个章程啊，会员手册啊，你要认，一定要认真看，一定要认真看，我们真的不是随便写出来的，我们也胸怀古道，也有很多属灵前面们的经验，我们把它拿过来，我们自己赋予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些特点，我们确实很看重那个东西，那个不是我能改，也不是你要改，你我都没有资格改掉的，除非哪天我们发现那个违背信仰了，我们要通过长老会的研究拿出议案，就在整个成员大会里面来修改的，你知道吗？你我没有权利修改那些至少已经我们教会通过成员大会所通过的东西，不是我今天一高兴就把它改掉，我还告诉你，我告诉你，连我们参加国内的任何的一些活动，是不是我张副大夫签名就签名呢？ No， 我要在默写上签名，我必须要得到整个教会成员大会的批准的，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是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教会不是家长制的作风，不是我要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要去哪就去哪，也必须得到长老会的弟兄之间彼此的限制，包括我们对一些捐款的事情我们还在讨论，我们还在讨论到底该不该在广州一些教会被逼迫，我们该不该奉献一些钱支持一些教会被受到逼迫，当然我们应该有所反应，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立场，但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做决定的，大家一定要解，我觉得中国的教会很奇怪的，好像我们都在围堵释放，但你后来发现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必须要，天使教会不是我的，虽然我是在这个教会算目前算还算第一代领者，但是仍然不是我说了算，教会是上帝说了算。好，上帝怎么样呢？透过会员手册和章程，那会员手册章程赋予长老会有足够的一定的属灵权柄，但是超过长老会的属灵权柄需要成员大会的决定，一定要记得一个人做事要小心，我们要做一个长老会要同意，第二整个成员要同意，第三我还要签到其他的机构，在其他机构担任一些重要的事工，我必须得到这些机构的那些负责人的投票通过，我们才能够去决定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弟兄姐妹，中国人太习惯了一个人做决定，我们人也习惯了，最简单就是一个人说什么我们认为他对的我们都跟着他做就好了，然后我们就要思考这些是怎么出来的，真的是不是一两个人做决定的，一定要求主带领，我们要尊重每个地方教会的原因在这里，我不是一个人做牧师，我不是我在这个教会我说什么我就是什么，大家也要用真理敢去反驳，我总是在我们天主教我总是挑战弟兄姐妹的，如果你听到我们任何长老牧师在讲台讲的东西需要你觉得有违背圣经的地方，你一定要来找我们，不是现场站起来反驳我，不需要，但是你一句话就来找我，我都是欢迎你的，知道吗？弟兄姐妹不要害怕，真理面前人人什么平等。好，我们来看，我们快一点看啊。好，我们看律法之约是指经天使啊，天使经中保之手，是吧？我们看是摩西，实际是天使经中保摩西之手设立的，就是出埃及记啊二十章，所以不是为一面做的，即立约的双方都要履约，否则所立之约就会被破坏，这也是律法之约所强调的公理与合理与公平的原则。我告诉你啊，我们定合约的什么都是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对不对？一般的话人家为什么是双方利益，对不对？我告诉你们哈，你不要再创立其他的约了哈，千万不要创立其他的约了哈。新旧约完不完美了？新约完不完美啊？旧约完不完美啊？新旧代替完不完美啊？还有什么约？没有了哈，要记得。这不，圣约跟其他的约不一样在哪里？人的文约是双方立的，你我公平互惠互利平等合作基础上，我们立了一个约。圣约是不一样，圣约是神单方面凭他主权的恩典无条件的无理由的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立约， 我们人只能去遵守和顺服，别无选择。为什么？因为他是神，我们是人，他是主，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创造主，我们是被造主，他是掌管者，我们是被他差派的管理者。他是无限的，我们有限的，他永远不会错，我们会错，他的爱永远无条件，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他是信实永无改变，我们信实会背弃的。所以圣约最伟大的地方在哪里？就是上帝凭着他主权的恩典，单方的无条件的与我们这卑微的人立了一个新旧约圣经。他给我们立的那个圣约就是新旧约，就是关于弥赛亚的应许，就是关乎我们罪人可以借着他给我们的信心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成为他的儿女，应承受永生的福乐。这就是圣约，就是弥赛亚的应许。所以怪不得有长老会的人说，我们长老会讲圣约神学，张福大他们是讲应许神学。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说就是这样的，太对了。我们没有说谁对谁错，我们彼此尊重对方。我确实说我绝不让步，我绝不会说因为某些体制的问题我要放弃我们的信仰立场。我们所强调的告诉是叫应许神学，如果你非要用一个神学的名词哈，我只是看到圣约应许神学。我跟长老会的人说，我不想在新旧约里还在搞一个圣约神学。如果他是解经可以，解经可以，已经解经我接受，但是为什么在圣经之外？他没有脱离圣经，但是在圣经之上，或者是在加了一点点，应该洗礼，然后把坚信你给废掉。其实我说你没有背掉，天主教七大圣里你保持了两个半，他说把天主教七大圣里废掉了五个，留了两个。我说其实你们留了两个半，为什么呢？因为应安息里有，好，你说包在心里面不算，那请问应安息里之后能不能领受掰饼呢？不可以的吗？不可以领饼的吗？那什么可以领饼呢？天主教是有坚信礼的，是到了他确认他的信仰真的也产生信心了，他就批准他领饼就可以领饼，不是十八岁不一定。所以我的意思说，你虽然废掉了天主教的坚信礼，其实你没有废掉，你废不了的，你废了你就变成什么？天主教说你连你又没文化，因为天主教他们认为这个应安息礼跟坚信礼是不可能，他不可能分隔的，他是连在一起的孪生的。你把这个应安息礼坚持了，就把坚信礼废掉了，天主教说你们是外行人，明白吗？所以我这里我不是要攻击长老会，我并不说长老会不是很好的弟兄姐妹。这几天还有人问我，在深圳一些弟兄海外的弟兄姐妹让我把他亲人介绍给深圳的教会，都给他介绍给几个我特别喜欢的长老会，那个长老会的牧师跟我现在关系也特别好，我们在很好的交通。但他知道张牧师你不接受我们圣约神学，是的，我只接受应许神学，我也不接受长老的什么总会总分会那些会。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长老会你不明白当时的诺克斯他建立他的长老制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他建立的是在一家苏格兰长老会的基础上，他能够开始不断的总会分会是因为什么原因，你仔细去研究，都是他的门徒，他的门徒跟他在一起被他教导生命的连结，一起侍奉，就像耶稣正在下一个门徒一样。然后这门徒们建立了新的聚会，他们心甘情愿服在他的权柄之下，在真理的带领里面，是一直就是他们成立了有长老会的体制。我认为是对的，我认为是历史的时代是非常阿门的，是美好的，这是羡慕的。但是后来的长老制变成什么呢？变成家门制，懂了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家门制什么概念？就像现在的麦当劳、肯德基，像 ACE 机构，我没有说他错，我不能说他错，这个事工是可以的，但是教会这的家门，我说你们要再去思考。我跟长老会的牧师们直接去对谈说，请你们去思考家门制的教会模式，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你再想一想，为什么？这就是在国内就更不用说，在国外你们说，喝酒必分酒什么，而且闹得非常惨。 长老会有时候内部，我承认深圳的在某些地方的长老会的分裂带来的是伤痛很大的原因什么呢？我并不说我们没有分裂，我们也有，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我的意思说，教会不能用家门制的形式来建立教会体制，必须从圣经出来。好，你说教会家施工可以加门，我可以有教育施工、少数民族施工、其他的特别的福音施工、慈善施工，我是同意的，就是跨宗派的联合是可以的，只要没有违背的福音的基本就大能，我们是可以在一定事分上的联合，包括其他教授逼迫，哪怕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必须要有反应。他经常有困难了，我们一定有所支持，但是不支持的点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的立场是什么，我们必须认同的，不认同的话，我所以我在思考，我们要去捐献钱给他，我说什么，我们只捐献在这方面的福音我们支持他，有些福音我们不支持的，因为我们也不会这样做，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可以彼此合作的，彼此，但是在神学上我们必须有我们的立场，并不是要攻击别人。因为弟兄姐妹，你再去思考，我们用了很多年查考圣经，到底圣约神学跟应许神学他们区别在哪里。其实我就得看看麦克阿瑟的这个立场，我并不是从他学来的，但我认为麦克阿瑟在这个立场上跟我们是几乎一致的。看看蒂马可的立场，现在目前美国几个很有名的这些，除了长老会之外，你再看看其他一些独立教会、改革中独立教会，他们立场跟我们几乎是一致的。再讲应许神学，这个我不多讲，你有机会可以看看。所以律法之约，好，我们来看看吧。律法之约、应许之约什么呢？哦，对，对，应许之约，这是上帝在没有颁布律法以前，预先单方面主动与人类所立的约。是凭着他自己的属性和大能，而无条件的与人类，借着与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所立的恩典之约。上帝尽管知道他所立的约的对象，人类会不断的背约得罪他，也正因此他才赐下我们训门的师父律法给我们，让我们人类经历自己的罪恶和失败，让我们明白我们人类无法靠自己遵行律法得救，从而把我们引到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面前。这也就是应许之约所彰显的应称义的奇妙恩典。这句话我已经概括得很清楚了。如果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请你要把这段话有机会要好好的把它再去读一下。我这里边强调了恩约跟律法的不同，所以应许之约也叫恩典之约。上这个月底我讲恩典之约，我今天讲的是应许之约，强调了细分了，把恩典之约再细分再细化到应许之约。那么应许之约它跟律法不是反对的，但是律法是把我们带到上帝的恩典之约里面，承受那个应许之约的伟大的恩典。否则我告诉你，你不够成熟，你的生命不够成熟，并不是你很聪明，我比你更成熟，我比你更伟大，错，你更懂得什么叫恩典，你懂得什么叫应许，跟你有没有关系，跟你个人本性没有关系，你本性也是邪恶的，跟你的天赋有没有关系，你的天赋也没有什么聪明，如果不是上帝给你，你没有聪明，跟你的品德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的品德本来就是败坏的，跟你的悟性有没有关系，跟你的能力有没有关系，跟你的行为呢，更没有关系。弟兄姐妹，跟你的知识才华有关系吗？毫无关系。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奇妙的应许之约。这就是我们所传讲的新旧约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在恩典的约所带来的上帝的应许。我们是凭着应许来承受什么，这个我就结束了哈，我们就结束了。好，我们呢来看看应允称义的救恩是本乎应许而不是律法，以及我们的信心都是建基于对上帝之应许的仰望与信靠，否则我们的信心都是虚假的。你看到没有，信心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否则你那个人的理性所产生的信心是虚假的， 是宗教的，可能你在教会里泡一辈子，30年、40年、50年，你是假的，因为你在信心在上的应许之外，你加上了其他的东西，你的信心不够纯洁，不是从圣灵来的，是人理性来的，是觉知来的，是人的选择来的。这个信仰不是真信仰，是宗教，是基督教教徒，懂了吗，弟兄姐妹？原来我在教会里面，我要小心，我是不是做基督教的牧师？基督教的牧师，一个宗教的负责人。所以每次政府找我谈话，我不是宗教的负责人，我不是基督教的负责人，你搞错了，我是一个牧师，是牧师，我是什么？上帝的仆人，传讲上帝真理的一个仆人而已，我不是宗教人士。如果你要把他其他当作宗教的话，我不同意，我不传宗教，我只把我的信仰奉献给我的同胞、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没有别的意思。那你有没有外国人的朋友？我外国人朋友是有的，我每次都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缘故，我没有别的。他什么宗教组织的，什么宗教机构的，什么我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我跟他个人是好朋友，没问题。但是他背后有什么跟我无关，明白这个概念吗？我只是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是活泼的信仰，生命的交通，没有别的东西。你可以来查，你可以来问，你可以把我带走。我都告诉你，我没有别的，我只有耶稣基督与我同在，在哪里都是天堂，你相信吗？所以没有必要难过，没有必要去愤愤不平。为什么？约瑟在埃及里，那里就是天堂。昨天晚上我们家人灵修，莫迪感应跟以斯帖在书山城，也是被掳到波斯马代波斯的地方，那里就是天堂，你相信吗？因为那里是有上帝的国。美国不是天堂，美国却有一个天堂，就是美国那些信徒的什么弟兄姐妹同在，便是天堂。感谢主，我们一定要记得，大家一定要把信仰一定要提升了，一定要提升了，你看到没有？好，我们待会来结束，来，请刘广把这两个经文打出来，我们就以这个经文一起宣告，请大家一起起立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成为今天我们信仰的宣告，我们就结束了我们今天的主日分享。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所有的真理、所有的信心、所有的恩典、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面，我们没有别的。来，请打开罗马书第四章20节到21节，成为我们今天对上帝一个信心的回应。你有就有，你没有你就承认你没有，信仰装不了的。我们的信仰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做出来的，是活出来的。要求圣灵来拿来，预备起，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节经文里面看，两个就有两个词，都是什么？仰望神的应许，然后呢，相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亲爱的弟兄姐妹，新旧约我总是用两个圆哈，我今天没有画出图来。一个圆，这个圆是一个交叉圆，交叉圆是什么呢？新约时代是这个圆的话，这个圆所有的时代都是上帝的子民，旧约时代的那个子民是在哪里呢？就是跟新约交叉的那部分，重复的部分，加上新约所有时代的子民，其余的在旧约的那个圆之外的这个重叠部分之外的这些部分，都不是神所应许的子民。所以你们就知道了，新旧约它是个概念，什么是两个有部分交叉的两个圆。新约时代这个圆里所有的人都是上帝所应许，有信心的人就在这个圆里面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而这个圆，旧约时代那个圆之外的那些在旷野倒闭的以色列人也不是神的选民，看到没有？所以我知道胡同转呢，不要搞什么太多的复杂的概念，我讲到新旧约就是这样的概念，新旧约就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两个交叉圆，你一定要记得有个形象的概念，我故意不画出来，你要明白，可以用手你自己做出来，就是这部分，就是这部分，包括旧约里面那些都是神的子民，应许的儿女，其他的都在应许之外， 都是灭亡的人。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应许神学。我们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求主坚定我们的信仰根基，你会变得更成熟，你的看见会比别人更有眼光，你可以看透万物，人却不能看透你。为什么？因为你的信仰是扎根在纯正的、全备的上帝所应许的那个应许的神学之上。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悦纳你的儿女，你纪念你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奇妙的救恩，这是你是应许给我们始祖亚当夏娃的应许，你也是给我们犹太的希伯来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是我们信心之父的应许，也是给以色列的最伟大的神所高立的赫成西的王大卫的应许，更是到了新约时代你所赐给我们那位弥赛亚实实在在成就你的救恩，你就把这样的救恩赐给了我们每一个历史里待的你的儿女，你所应许的救恩，应许的弥赛亚，应许的儿女就承受你应许的产业，我们得到了应许的圣灵，让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你的应许，也能够满心相信你的应许必能做成，这就是你给我们所信仰的核心，你给我们所带来的那位整本圣经是完整的、和谐的、统一的一个目标，指向耶稣基督你自己和你的十字架。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你面前保持谦卑，保持一颗恭敬的态度，甚至有时候保持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态来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实在没有夸口之处，我们实在是软弱的，我们的肉体常常让我们有忧虑，让我们有血气，让我们有担心，让我们有错误，让我们有模糊的地方，但是你的话语坚定在我们的面前，安定在天上，也写在圣经奇妙的这本书上，更是借着圣灵把你的圣道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记在我们的颈项上，好我们得着你的智慧。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让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来到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弟兄的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再次分辨，不是要完全接受我们今天所讲的，不知道你会怎么带领，但无论如何我们就开始去查考，继续研读，我们无异于不是要与宗派与宗派的攻击，不是要去对其他的一些神学进行绝对的一个挑战，我们不是，我们来是帮助一起来回归圣经，一起成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看看到底是彼此尊重的观点，还是必须要在真道上不断的学习同归于一，这个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所领受的就是一定百分之百的正确，但我们却愿意去敞开，愿意去寻求，愿意去用圣经查考，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这就是神你借着你仆人保罗所留给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加拉太书。我们盼望你不是要借着真理来捆绑我们，不是借真理来约束我们，你要借着真理来释放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享受着最大的自由，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境况里面，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是在自由的信仰时代还是在逼迫的信仰时代，我们都能够向着真理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敢于大胆的讲，我们就要在这个时代在中国怎么做自由公民，逼迫只会捆绑我们的双手，限制我们人身的自由，无法限制我们心灵的自由，无法消灭我们在圣经里面借着真理所释放我们的自由，这个是没有人能够夺取的，所以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有平安，我们在什么逼迫里面我们都有安息，都有喜乐，都能够尽量用和平来彼此联络，我们就能够用爱心来彼此安慰，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主你要我们在末世时代要成就你自己的旨意，谢谢你给我们刚强壮胆， 也给我们温柔谦卑，让我们去坚持我们应该坚持的东西，绝不妥协，绝不让步，也让我们懂得放弃一些我们不应该坚持的东西，或者是不一定要坚持的东西，就让我们懂得交在主的面前，赐给我们圣徒的坚韧，能够在地上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我们知道可能还有逼迫要来临，还有更厉害的逼迫，或者是有哪怕有一天所谓的更大自由的信仰时代来临，我们都要做好准备，我们都要随时警醒警守，回到主的面前。谢谢您赐给我们恩典，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天主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邪恶淫乱时代里面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赐给我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保护，有时候也需要彼此的安慰鼓励，甚至有彼此的劝勉，甚至有彼此的责备和管教，我们都感谢你。无论如何，主你是爱我们的，你的应许永不改变。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余下的脚步，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